以书的第十二章，那今天下午的聚会也是我们这两天聚会的最后一堂课。那这一次的聚会总共有四次，从去年的十月、十一月、十二月到今年的这一次。好，那陈长老已经把这个但以理书的前面十一章都已经讲过了，所以下午第十二章讲完就是一个结束。好，那我们希望下午大家能够在这边能够把这个但以书做一个结束，也可以做一个整个的了解。好，那现在把时间交给陈长老。
哈利路亚，大家午安。现在奉主耶稣圣名，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第十二章。但以理书第十二章，这一章啊，就是但以理书的结论，啊，那是结论，比较短，但是有几个数字啊。很奇妙哈，我们来了解看看。好，我们这三四个月哈，在这个三四个月当中，大致上啊，已经把但以理书讲过了。大概哈，大概但以理书的第一章、第二章。就是但以理啊，十七岁的时候，啊，十六七岁的时候，但以理书的第三章，应该是但以理啊，大约三十七岁的时候。啊，但以理书的第四章啊，但以理。应该是四十七岁，啊，四十七岁左右。到了第五章，到了第五章，因为这是巴比伦的灭亡，所以第五章啊，但以理应该是八十七岁了，哦，八十七岁。第六章也是一样。那一直到第十章，那就是但以理啊，将近九十岁了啊，九十岁。所以你看，从第一章啊一直来，但以理从年轻、中年到老年呢、啊，都得主的重用，不断有默示神的预言呢、啊。不断是接着他来讲出来。那今天早上啊，我们看到第十一章，就是南北王的战争，也就是从希腊帝国亚历山大死了以后，他的国家就被四个将领分割了，其中北王跟南王不断的战争，这个北王啊就是叙利亚，南王就是埃及。一两百年的战争当中，啊，我们所得到的教训，啊，今天早上啊，我们也很详细的谈过了啊。好，那这个结论呢，十二章，我们今天讲完了，但以理书就做告一段落啊。好，看看第一章啊、第一节。那时，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， 这里记载米迦勒啊，是保佑本国之民的天使长。啊，我昨天有说过哈，这个天使长啊，根据犹太人的传说，大概有4-7个，其中有记载名字的，就是第10章开始这个加百列，还有米迦勒。其他是哪几位啊？圣经并没有清楚的记载，但是我们知道的，加百列是文的天使，专门在传达信息，啊，加增人智慧，帮助人祷告。米迦勒呢，他是武艺高强的天使，所以每一次重要的战争，米迦勒都会站出来。啊，昨天晚上我有说过，摩西死了以后，他的尸体呀，神叫米迦勒把他埋葬起来。撒旦呢，一直要争取摩西的尸体，要看看摩西埋葬在哪里，但是米迦勒一直的阻挡他，不让他找到。所以《申命记》啊，最后一章说到现在都没有人知道一代的领袖摩西埋葬的地方，没有人知道，因为神把他埋葬起来。那么看守摩西尸体坟墓的那个责任呢，就在米迦勒。所以米迦勒啊，跟犹太民族关系很密切。所以刚刚我们读12章第1节说，保卫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，这个米迦勒就是保卫犹太民族以色列国的天使长。我不知道我们台湾的天使长属于哪一位，但是我们确实的知道，犹太民族以色列国的天使长就是米迦勒。他说必要站起来，站起来就站出来，因为11章的这个大战争啊，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大灾难，所以天使长啊，到那个最后啊紧要关头，他要站出来。下面，并有大艰难，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，没有这样的。这里呀，讲到有一个大艰难，大艰难啊。这个大艰难呢，主耶稣也说过，这是一个专有名词，特定的，是空前绝后的大艰难。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啊，他同样讲到这个空前绝后的，可是他用这个大患难啊，大灾难啊，马太24章21节，主耶稣用大灾难，但以理是用大艰难。后来呀，使徒约翰他也受到启示，他也讲到这个特殊的这个艰难呢。那么在启示录7章14节，他用大患难来描述。所以哈，但以理书12章1节这个大艰难，就是耶稣基督在马太24章21节所讲的大灾难，也是约翰受启示写启示录所讲的大患难。差一个字，我们中文的翻译差一个字，其实啊都是一样，大艰难、大灾难、大患难，都是指同样一个灾难，就是基督再临之前空前绝后的大灾难。那这个大灾难所包含的有几样啊？第一个是大战争，空前绝后的大战争，或者就是哈米吉多顿的战争，也是指的大逼迫，大逼迫。耶稣基督再临之前， 有一个全面性的我们宗教方面的大逼迫。那个时候啊，所有信徒要面临一个空前的灾难，就是大逼迫、大战争、大逼迫，还有一个就是大灾难。这个大灾难呢，就包括天灾地变。那个时候啊，好像太阳变色、月亮变色、众星从天坠落、空前绝后的大地震啊，很多很多的大灾难都来了。所以十二章哈，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一节这个大艰难是一个特定的名词，就是主耶稣讲的大灾难、约翰讲的大患难都是属于这个。所以他说是从有国以来直到这个时候没有这样，就是空前的了。好，第一节的下半段，你本国的民中缓民在路在册上的必得拯救。这个册，册子上就是所谓的生命册、谢苗册。那这个生命册呢，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出现了，摩西的时代也出现。最多出现的时候是启示录、生命册。名字记在生命册，就是受洗礼重生了，这个的名字啊，就记在这个生命册上。凡是记在生命册上没有败被涂抹，这个人呢一定得救啊。只不过我们也许自己不知道我的名字有没有被涂抹。其实啊，只要我们受洗礼重生，保持圣洁，圣灵也在我们身上，我相信我们这个名字是永远在生命册上。所以将来在白色大宝座出现审判的时候，只有两个结果，一个是名字没有写在生命册上的人，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另外就是生命册上有名字的都必得救。所以这个生命册就是我们受洗重生就已经被登录上去了，只要我们不被涂抹，就决定是得救的。好，看第二节，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。这是记载那些埋葬在土里面那些人，睡在尘埃中，就是埋葬啊在土里面的很多人就复活了。苏醒就是复活，将来基督耶稣再临的时候，有天使长的呼叫，有吹号的声音，那些在基督里睡了的人要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些还活在世上的人要改变我们的身体。他说睡在尘埃中的很多人都复醒了，那些埋葬啊，那些先我们而去的那些在土里面的人通通复活了。复活以后呢，下面说其中有得永生的，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。那么将来在土里面复活的人呢，只有两个结果，一种就是得永生，一种就是受羞辱永远被憎恶。那这样的话呢，跟主耶稣讲的是完全一样。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第五章，约翰福音第五章29节，28节，约翰福音第五章28节，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，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了。这个就出来就是复活。29节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 作恶的复活定罪。所以啊，将来啊，复活的结果只有两样，一个是得永生，一个是定罪。我们不像天主教的解释说还有一个炼狱啊，没有得救，没有定罪，那些人呢都在炼狱里面。圣经没有炼狱这种说法，没有，只有两个结果，一个是得永生见天国，一个是定罪到地狱去。所以将来复活只有这两个情形，没有第三种情形。这是圣经呢，主耶稣本身在圣经很多的教导都是这样子啊。我们再看回来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，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，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里谈的智慧人是多人归义的，就是我们在十一章所谈的这个马克比王朝那些智慧人，那些领多人归义的来起义来革命反对安提沃库，这些人就是智慧的，就是领多人归义的。他们呢要发光好像天上的光，好像一颗一颗闪亮的心。所以在马克比王朝的时候，那些英勇的战士，那些奋勇抵抗恶势力的安提沃库，那些人就是智慧人，就是领多人归义的，要发光如天上的光，如天上的星闪闪发亮。那这一句话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一样啊，请看马太福音十三章，马太福音十三章，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三节细着沙赞，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。将来啊，耶稣基督在临的时候，那些义人就是守主的道为义受逼迫那些信徒，在神国里面呢要发出光好像太阳一样。那这就比美但以理书十二章这一句话，智慧人发光好像天上的光，使多人归义的好像天上的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生如果守道不偏不离弃信仰忠心爱主，那么将来在全体复活的时候，我们要发光如星，发光如太阳。再看第四节，但以理啊，你要隐藏这个话，封闭这个书。这个隐藏这话，有人说是指第七章到十二章的话。那还有封闭这书，这书就是但以理书。隐藏这话就是把七到十二章的话隐藏起来，把但以理书的奥秘封闭了，暂时封闭。当然也有人说隐藏这话是十章十一章，封闭这个书就是整个但以理书。反正啊，有声音告诉但以理要暂时把但以理书的奥秘封闭起来。所以在但以理的时代啊，应该是封闭的，几百年以后才慢慢的掀开了。那所以下面说，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来往奔跑，知识就必增长。这个直到末时啊，末时就是现在了，主耶稣降生了以后，主耶稣降生就是进入世界的末时。所以自从主耶稣降生一直到现在，但以理书是不断的在打开，已经不再隐藏， 也不再封闭了，因为许多人来往奔跑。这个许多人来往奔跑啊，小字那个原文呢、啊，叫切心研究啊，因为很多人在研究但以理书，很认真的研究，所以知识就必增长啊。以前呢、啊，我们比较少人呢、啊、去读这个预言书，尤其但以理书的七章以后啊，都是预言，都是意象。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去研究？因为是封闭，因为是隐藏。可是现在已经进入末时了，所以主耶稣已经渐渐把但以理书七章到十二章渐渐地打开了，不再隐藏，不再封闭。理由是因为来往奔跑，知识就增长。因为现在交通方便，来来去去，大家研究很方便。好像我们总会啊、以前开讲习会啊，很少人参加啊。现在呢，因为交通方便啊，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啊，都报名去参加我们的短期神训班。尤其我们的社会组哦，非常的热门啊，每年呢、啊、都是啊超过我们预定的人数。所以今年开始啊，我听院长说要分作两梯次啊，两梯次课程是一样，要分作两梯次，要不然呢、啊、接纳不下。真的应验这一句话，多人来往奔跑，知识就必增长。那也因为这么多的人呢、啊、要研究，喜欢听，所以呢啊传道人呢、啊、也不断在研究，渐渐地把这个封闭的隐藏的话打开了。尤其现在是末时的末时，更是那个许多人来往奔跑啊。原文没有这个人这个字啊，啊许多只有许多，所以他们认为原文的意思就是眼睛啊，眼睛在但以理书啊跑来跑去，看来看去啊。所以你看我们这四次弟兄姊妹啊，啊，一百多个人，我们啊好几百个眼睛，啊，从但以理书的第一章一直看，啊，一直看，来往奔跑啊，所以许多人，这个许多人是许多的意思，就许多眼睛定在但以理书，大家啊一章一章，一节一节，一句一句来看。难怪我们的知识就要增长了。我相信经过这四次的讲解，多多少少我们都有一点啊，有一点进步啊。因为只要我们从头到尾都有参加，我相信呢、啊，我们在这个但以理书的认识方面呢，已经多少会打开了，不再完全封闭。好，第五节。我但以理观看，他要继续看异象，看到另外有两个人站立，一个在河这边，一个在河那边。这个河就是第十章那个西底结河啊，那个西底结河，也就是波斯帝国的那条河。那一个在河这边，一个在河那边。同时，他看到第三个，第六节，有一个问。站在河水以上，穿细麻衣的说：“这个左右两边呢，两个岸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。我相信这两个人呢、啊，一定是加百列跟米迦勒。虽然圣经没有记啊，但是这两个人一直出现。加百列跟米迦勒站在西底结河的两边，还有一个站在河水。河本来就不能站。”但是为什么他可以站？因为他是神，这个人就是神本身。他站在河上，河水的上面，穿细麻衣。这个细麻衣代表他的圣洁、尊贵、荣耀。就这样说了，有一个问啊，到底是加百列问，还是米迦勒问？我相信呢、啊，应该是加百列在问， 因为他是传达信息增加智慧的，他就问了说，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？这么多奇妙的事情，非常奇妙难懂的这些道理啊，到底要什么时候才应验呢？因为丹尼里啊已经90岁了，90岁左右，他要看看这些事情呢、应验，所以啊，他就把天使啊告诉他的啊，来写下来。他听到这个加百列在问神，这些奇妙的事什么时候才应验呢？是不是就快了？啊，好，第七节。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就是神本身，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起誓。因为他是神本身，通常啊，我们起誓就是向那个比较伟大的人来起誓，他最大，他是独一无二的神，所以他只有向天举起左右手来起誓。说什么呢？说要到一载、二载、半载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，这一切的事就都应验了。一载、二载、半载就是3年半，也就是圣经常常出现的1260天，或者是42个月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，如果圣经用42个月来描述，那就是黑暗掌权；如果就是用1260日，那就是圣徒有关的事，不管是圣徒受保护啊，或者是圣徒受逼迫啊，或者是圣徒得胜，都是用1260天。那这里也用一载、二载、半载，其实就是3年半，就是1260，就是42个月。所以如果用3年半、一载、二载、半载，那就是两边都可以通用。1260是用在圣徒得胜受保护，42个月用在黑暗掌权撒旦得胜，或者是撒旦逼迫。那是如果是一载、二载、半载啊，那就是两边通用的，哦。他说到一载、二载、半载3年半的时候，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，也就是最后的3年半，当圣民被逼迫、被压迫最严重的时候，这些事啊，都全部都应验了。所以有很多奥秘的道理。有很多深奥的道理啊，非得到等到这个时候才能够全部应验，所以他才说等到一载、二载、半载这最后的3年半呢，啊，圣民权力被打破，也就是被控制啊，被欺负、被压制的这个时候呢，这些问题都应验了，这些奥秘的事要全部都应验啊。第八节。我听见这话还是不明白，以但以理那么有智慧聪明的人还听不明白，他继续问说，我主啊，这些事的结局又怎么样呢？但以理人家说打破砂锅问到底啊，他的结局又怎么样？第九节，他说，但以理你只管去吧，因为这个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。因为在前面呢，天使已经说过了要封闭这个话，封闭这个书，可是但以理到现在还一直问，那么就回答了说，但以理你只管去吧，意思就是说你只管去安息吧。那用咱台语来讲啊，你紧休困啊啦，休困就是死啊吧，你不要死不瞑目啦，哈，不要死不甘心啦，年纪这么大，去了去了，安息吧。 因为这个话已经隐藏了，已经封闭了，一直到末时。那但以理那个时候还不到末时嘛，所以他要问也问不出结果，所以神告诉他，你只管去吧，意思就是你只管安安心心的睡觉吧。啊，你这样呢安心啦，去睡啦，去躲在土脚去睡啦，意思就啊，你就眼睛闭起来好好睡觉吧。好好睡觉到十三节，十三节到了末期，你就起来享受你的福分，意思就是说你现在不必再问了啊，你就去安息吧，你睡觉吧。到了末日，我要叫你起床，然后你就享受你的福分啊。所以啊，但以理虽然这样子一直的追问呢，但是神因为时间不到，所以不回答，说你去吧啊。现在这些话都是隐藏的。好，第十节，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，但恶人仍必行恶，一切恶人都不明白，唯独智慧人能明白。主那个天上的神啊，这样回答他说啊，从现在开始有许多人呢、啊，要被熬炼清净洁白，所以现在还不是到时候，因为还有很多人虽然清净洁白了还要被熬炼。但是恶人呢，那些坏人呢，仍必行恶啊。那这些恶人都不明白，智慧人才能明白。所以啊，是要但以理啊，啊，不要再问啊，因为还有许多人呢要经过熬炼。但是他说恶人仍必行恶，这个跟启示录哈、哦、所讲的啊一样。因为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啊，主耶稣对约翰讲过一句话，他要来之前好人更好，坏人更坏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第十节才说清净洁白还要被熬炼，这个就是好人还要再好，那恶人还要行恶，恶人更坏。所以到主耶稣再临之前，教会里面世界上要呈现两种两极化，坏人更坏，好人更好，那就是清净洁白的人被熬炼，但是恶人呢一直的行恶啊。好，十一节，从除掉长线的繁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证之物的时候，必有1290天。现在啊，这个但以理书又出现一个很奇怪的数字，1290，1290天。在整个圣经里面呢，是3年半，42个月，1260天。可是但以理啊，一直追问，一直追问，所以神告诉他，从除掉长线的繁祭，还有设立那行毁坏可证的时候。意思就是将来那个敌基督者出现，把长线的繁祭，就是正常的礼拜废除了，还有在圣殿里面呢安置那行毁坏可证啊，就是像安提沃库一样把偶像啊放在圣殿里面啊，到了那个时候敌基督者出现了，废掉长线的繁祭，就是礼拜的条例啊，礼拜的情形都废除了，并且呢在圣殿里面呢自立为神哦，这个时候呢必有1290天。好，那么这个数字啊是怎么解释？老实讲啊，我们以前的前辈们哦，我没有听过哦，没有听过这个1290天。那各位看看这个杨长老在这个课本里面呢也完全没有解释，完全没有解释哈，他75页，他只有把这个记起来啊，一个三角形呢、啊，从除掉长线的记 设立行毁坏可证之物的时候，必有一二九零，一句话也没有解释。那因为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也没有听过他讲，所以这一节啊，这个数目确实是一个难题啊，但地理书的一个难题。不过我们在查考但地理书啊，该讲的我还是来讲一讲。我现在要讲的不是强解圣经啊，因为要跟大家一起学习啊，所以大家不要把我当作一个强解圣经的人，我没有强解啊。我是解释给大家做参考，大家不接受也可以啊，你要接受也可以啊，不要当做强解圣经了，因为这个罪太大了啊，因为强解圣经是自取沉沦嘛啊。那么一二九零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个人呢、认为啊，它跟一二六零是有关啊。我们先看启示录十一章。启示录十一章第三节，十一章第三节，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。我们在讲解启示录的时候有说到两个见证人，这两个见证人不是两个，是代表为神做见证要两个以上，是指着所有为主耶稣做见证的人啊，就是这两个见证人，在末世，所有为耶稣做见证的人就归在这两个见证人。那个时候的见证人呢，身穿毛衣，就是简单的穿着，甚至是苦衣啊，非常辛苦的在传福音1260天啊。将来主耶稣再临之前呢、教会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就扮演这两个见证人的角色来传道1260天。然后呢，请看第七节，第七章，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，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，并且得胜，把他们杀了。这里说两个见证人传道1260天，等到这个日期完了，就是第七节，他们做完见证，也就是1260天过了，撒旦就上来了。那从无底坑来的兽要与这两个见证人作战，并且得胜，把他们杀了。所以啊，我个人呢、认为但以理书这个一二九零这句话，就是在一二六零之后，两个见证人呢为神做见证之后呢，撒旦从无底坑上来，然后来逼迫这两个见证人。那这个逼迫的期间呢，就是30天啊，因为是1290嘛，1290。那么传福音的时候是1260，做完见证，无底坑上来的兽来开始逼迫这两个见证人。所以1290这跟1260这30天，就是无底坑的兽横行于世，无底坑的兽在逼迫这两个见证人杀害信徒的期间，30日。那三十日是多久不知道，因为在神的眼光啊，一日顶一千啊，千年如一日，所以30日呢，你可以把它当作30天看，或者也可以看作30年，或是30个月都可以。但是这个是奥秘，因为是一个数字啊，我们只能够1290天跟1260天，这个相差的30天呢、就是无底坑的兽在逼迫见证人的时间。那至于这30天多长，这只有主耶稣知道，我们不知道。 所以我们认真的为主做见证。那么当无底坑的兽起来与我们作敌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圣经呢已经应验了，这就是打破圣名权力的时候。所以1290呢，我的看法就是在1260之后的30天啊，这个撒旦呢来逼迫教会，黑暗掌权，那个时候就是1290啊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哈。对不对啊？我没有把握啊，因为我们是在讲解嘛哈，所以我不要说完全不讲哈。我这样讲啊，给大家放在心里做参考啊，就是黑暗掌权，无底坑的兽逼迫见证人的时间，就是这30天。好，再看12节，等到1335日，那人就有福了。哦，又出现了一个数字，1335天。那这个1335天是什么时间呢？其实这个也很难解啊，因为我以前呢没有听过我们教会的长辈讲过这些话，没有啊，完全没有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哈。那既然没有啊，我们自己去想啊，去想1335天又比1290更长的，那么这个多出来的45天又是什么呢？这个哈，就是跟刚刚我们在第10节所谈的有关的。我们再回头看第10节，他说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。我想这个1335啊，这个数字应该就是一人继续受熬炼的时候，也就是经过了这45天的熬炼。那么怎么熬炼圣经没有说，或者是接着大患难、大艰难、大逼迫来熬炼我们。虽然是义人已经清净洁白了，可是他还要再被熬炼。那这个哈，跟圣经的教训呢有关联啊，请看撒加利亚书，撒加利亚书，撒加利亚书的13章第9节的高展。撒加利亚书啊，圣经的末两卷啊，最后能关。撒加利亚书13章第9节，我要使这1/3经火熬炼他们，如同熬炼银子，试炼他们，好像试炼金子。他们必求告我的名，我必应允他们。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，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。其实这个撒加利亚书13章啊，是在预告预言犹太人得救，以色列民得救。所以从前面开始看哈，13章的第7节以下，神要兴起刀剑，那神的百姓呢，神的羊就分散了，然后神的手加在这些羊的身上。那到第8节啊，就说全地的人有1/3必被剪除，也就是这个全地啊，就是以色列地吧，应该不是指全球了哦，以色列地有1/3的人被剪除，就是当这个大灾难临到的时候，以色列有1/3死掉了，那1/3啊，仍必存留。那么这1/3的人，第9节说我要继续熬炼他们，好像金子一样。所以哈，到末后的得救的时候，神不断的在熬炼我们。1290这30天是无底坑的兽来逼迫圣徒的时候，那仅存的这些留下来的人呢，神在他在继续的熬炼他们，让他们清净洁白。这就是主耶稣在启示录所说的好人更好，坏人更坏， 这个时候的好人呢还继续熬炼，熬炼到1335，那个人就有福了。那这就应验了主耶稣的一句话了啊，请看马太福音24章，马太福音24章的13节，24章13章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，应该是就这一句话了。所以主耶稣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，怎么忍耐呢？就是在1335到1335这45天当中，神继续把这些义人熬炼，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哦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啊，凡是不离不弃的啊，能够永远坚守信仰，不离开主耶稣的，他们就有一定得救。那么但以理书12章12节说，这些人呢是那人就有福了。12章12节，那人就有福，这跟主耶稣讲的一样，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，就是啊但以理书12章12节这一句话啊。所以这两个奇妙的数字啊，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啊，1290这30天就是撒旦得势，黑暗掌权啊，我们基督徒要受熬炼的时间，受这个敌基督者迫害啊伤害的这个期间。1335呢，就是过来以后，神还不断的在世上熬炼这些得救的人，让他们清净洁白。所以我是读了这个第10节这句话，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，既然清净洁白了，为什么还要受熬炼啊？所以是啊，精益求精呢，如同精金一样啊。这就是这个11节跟12节这两句数字啊啊，我个人的看法啊，不晓得这样讲啊，大家听懂没有啊？好，再看最后一节13节，你且去等候结局。这是神对但以理讲的话，你去吧，去等候结局了，因为你必安歇。这个安歇，你就你要安息了。说白一点，你会死了啊，你要死啊，90岁啊嘛，吼，差不多啊，啊，你去困啦，去困啦，啊，卖直直懵啦，好啊，好啊，卖懵啦，啊，你去安歇吧。到了末期，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。到了最后一天，当你睡得差不多了，我要把你叫醒，然后呢，你就起来来享受你的福气。啊，我读到这吼，我咧想讲，这老大人吼真可爱。伊安尼食到80到90岁吼，啊，这肚里直直懵，直直懵，懵啊到尾啊吼，神真有耐心讲好啊，好啊。啊，当你去困啦吼，卖个梦啊，哦，卖个梦啊啦。啊，有一日呢，你来困吧，我来给你叫醒。迄阵啊，你那边的地福气啊，哦，所以卖个梦啊，不要问了，好了，封闭的，隐藏的，不要再问了。啊，既然是这样子哦，我南公今晚我的该些等一滴书哦，能懂的我们就懂，不懂的，我们还要继续等候吧。因为就像神对但以理说的，你去等候结局吧，我等到有一天我叫你起来来享受你的福分。好，感谢主，也谢谢大家啊，不厌其烦的哈，来听我讲。其实啊，听课也是很疲倦的，恁一家人直直坐吼，一摆听点外钟吼，真忝嘛，哈啊。大家追求啦，追求道理啦。啊，我尽我所知来讲话，我都才有讲哦，讲唔对，大家爱包容，因为这是语言呐。啊，我若拢无讲哦，歹势啦。讲啊，你那拢无爱讲，我咪亏卖讲啊，卖讲较无代志。啊，但是吼，我们研究圣经呐，就是把我知道的说出来。我先声明，这个不是讲解圣经，是在研究哦。大家把它听作参考，那么有一天啊，也许我们继续研究啊更清楚啊。如果都不清楚， 啊，就像神对但以理说的，安歇吧，那等到末日我叫你起床来享受福气吧。好，谢谢大家。
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341首。现在，要来。